你先看经本，323面，323面，第五行最后一句看起。说问此经不见色相，经乎奈尔。这个不见色相是说文殊业行三昧不取相貌，专称名字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也就是说，这部经里面所提倡修行的方法，着重在持名，不需要观想，也不需要观相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这是莲池大师假设的一个疑问啊，虽然是假设，是在修净土同修当中读过净土三经的人确实有这样的疑问啊。你说在观经里面着重在观想啊，有观想念佛、观相念佛啊，幕后这个才是讲到持名念佛。那么本经呢是专讲持名，下面呢这个就为我们解答。这当有专主故，坚毅无碍啊。本经提倡啊，本经是在讲跟这个观无量寿经呢，啊，这个无量寿经啊，无量寿经跟弥陀经呢是同步，所以他们的主张啊完全是一致，专注持名。但是你在修学过程当中，你要是带着这个兼修观想或者观相呢，也不妨碍啊，也可以。像这个天亲菩萨在往生论里面呢，就提倡无念法啊。这个无念法里面就有观想，有观想，有称名啊，有这个发愿，有回向，有忏悔，五种方法通通都修啊。所以说也无碍，就是啊，说如菩萨遍行六度时，以是为专注，于非不修啊，但随力随分啊。这举一个例子，这个菩萨遍行六度，是指华严经上所讲的舍利菩萨。舍利菩萨从初地到十地，虽然十度都修啊，他每一个阶段呢着重于一个一度。初地菩萨偏重在布施波罗蜜，二地菩萨专修持戒波罗蜜啊，三地菩萨专修忍辱波罗蜜，就是他是一直到十地菩萨啊，他每一地有个专修。但是虽然专修这一种，其余的并不是不修啊，通通都修啊。虽然通通都修啊，他以其中一种 为主。所以这个地方讲呢，这是六度啊，以识为专注啊，这是指粗地。诸位读华严经呢，就晓得，粗地菩萨是以务实波罗蜜为专注啊，专修主修的啊。那么其余的九度啊，他还是要修，并不是不修了啊，但随离随分呐、这个十波罗蜜啊，此地只讲了六度，这个是大师省略啊，因为这个确实是出在华严经上的啊。华严经为什么会有十度呢？一般大乘经上都讲六度啊。华严讲十度，十度的内容跟六度没有差别啊。十度是把第六啊，不，第六是般若波罗蜜，又开成五度了，所以后面五度全是般若啊。那么以般若波罗蜜啊为根本质。后面四种啊，都是属于后得之啊，所以后面四种有方便波罗蜜，有愿波罗蜜，有力波罗蜜，有智波罗蜜。这个智是全智啊，所以方便、愿、力、智这个四种啊，都是属于后得之啊，没有。般若波罗蜜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就决定没有方便啊。善巧方便是从般若波罗蜜里面生的，你就想想看，善巧方便不容易啊。啊，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啊，你要用善巧方便，那麻烦就大了啊。我们里面常说，方便出下流，为什么方便出下流呢？它没有般若波罗蜜。啊，他要学菩萨的方便，决定下流了。啊，所以说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。啊，又说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你说，那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很矛盾的，其实太有道理。啊，就是慈悲跟方便呢，都要建立在般若波罗蜜的基础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六度圆满之后啊。才能够修慈悲方便呢、没有六度哪来的慈悲方便呢、这个就是菩萨修学是以六度为重啊，以六度为重那么现在这个地方他没有说十波罗蜜，说六波罗蜜，就六波罗蜜应该是包括十波罗蜜那么初地菩萨华严上告诉我们，与一切无都不吝惜啊，都能够随时啊，都能够施啊，能够施舍啊，他不吝惜啊。为什么呢？他唯求大智啊。大智，也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。这智慧从哪里来呢？我们常在讲习当中跟诸位报告啊，智慧从清净心来的啊，心地清净光明呢，就像心经里面，它就起照的作用啊，就能够照见啊。我们这个心呢一塌糊涂，不清净不光明，照不见啊，所以迷惑颠倒。那么要想心恢复到清净，一定要舍，舍就是你要放下，你放不下，你心就不清净啊，什么都要放下 那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，要放得干干净净，你的心就恢复清净啊，这个圆满的智慧呀、啊、才能够显现啊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这个布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，没有一样不能施啊，没有一样不肯布施，这是修行大事啊，一切所有通通能施啊，所以这是在菩萨十波罗蜜里面，就是布施波罗蜜正上啊，专修布施波罗蜜啊，这是摆在第一位的初地啊。那么你也就想着，我们学佛从哪里下手？从放下下手啊！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啊，第一次遇到张家大师，我就向他请教啊。啊，这佛法好，我们每个人都晓得好啊，从什么地方能入得进去，我们总希望很快的就能够得到啊。他老人家教给我六个字啊，看得破放得下啊。我向他请教啊，这从哪里下手呢？他告诉我布施，你看跟华严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啊。所以说你要学佛从哪里学习？从布施学起啊。啊，不但身心世界能放下了，告诉各位最重要的是要把你的分别放下，把你的执着放下，把你的妄想放下，哦，那你成就就快了啊，你这个心才真正能得到清净啊。其余的法门随分随地的修啊，布施修到有相当一个阶段啊，布施波罗蜜圆满了，菩萨就升级了，从初地就升到二地了啊，到二地菩萨就修持戒波罗蜜了啊。给诸位说，十波罗蜜呀，可以说用一句话通通包括了，是什么呢？清净心，欲望上升啊，心地越清净啊，十波罗蜜通通修的清净心啊。尽念佛也然啊，啊，念佛法门也是啊，也是有阶段，也是有专修啊。这个下面说，专注于观想者少时持名，专注于持名者少时观想，一随力随分之意也啊。如果用十六观的方法啊，智者大师他是用十六观啊，他念不念阿弥陀佛呢？念。他修观的时间长，念佛的时间少啊。如果专一阿弥陀经或者以无量寿经的，那就是以念佛的时间为主啊，念佛的时间多，修观的时间少啊。像我们这个近代啊，夏莲居老居士所提倡的，你看他所编的这个《进修捷要》啊，那么他的这个方法就是以念佛为主，以观想为帮助 啊，所以这个进修结要啊，就是早晚修一次。啊，平时要把这一句阿弥陀佛保持着，不中断。你念的越多越好。啊，那么一天至少啊要念一万声佛号，至少最少啊要念一万声。啊，一万声佛号，你计数也很好，计时也可以。啊，计时大概一万声呢两个小时，你每天能够念满两个小时，大概就可以念一万声佛号。啊，两个小时不一定一次念完，你可以分两次、三次、四次都没关系。啊，要把这个列为定课。啊，这个定课就是每一天一定要念的，不一定在早晚。啊，这个不是早晚课程。啊，要这样才好，这个才是专修。啊，才是专修。那么早晚，如果我们用进修结要的方法三十二拜，那非常好。啊，三十二拜里面就有观想，啊，有称名，有礼拜，这个三十二拜它的精神就是取天亲菩萨的往生论里面的五念法。啊，所以这五个科目通通都包括了。啊，有忏悔，有发愿。这所谓不见色相者，盖空一心支持名号啊，又一心观想色相，不为心无二用啊，而两四双心轻重不分啊，俱无成就耳。那么这几句话很重要。这就说明专修与兼修里面的利益差别，专修的利益大啊，二修是你一心二用啊。我们今天学佛的同学学了多少年，不要说一心了，功夫成片都没有达到啊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一心多用，所以不相应的啊，不能够一心专注啊。啊，所以你才晓得这个一心专注这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所以古德念佛，自己的念佛堂里面只供一尊阿弥陀佛，观音师之都不够，有道理啊，专呐！啊，看到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会分心呐！啊，道理就在此。啊，所以临终念佛在拜西方三圣，自己这个佛堂里面念佛的时候，只供一尊。他不分心啊！我们现在学佛，妄念实在太多了，不但要供很多佛菩萨，还要去读诵很多经典。纵然没有读诵，心里还想读诵。哎呀，这个经也好，那个经也好，啊！不但这个佛法，还有很多世间法也牵挂着。啊，事出世间法一大堆呀，所以这是多心的，这个念佛了不是专心念，啊，是多心念佛，就是心力分散了，不能专注，啊，这一段开示，这莲池大师真是大慈大悲呀，啊，把我们这个弊病呢都点出来了，啊。就是为什么不见色相呢？啊，叫你专注呢？是恐怕这 夜仙支持名号，你有夜仙观想色相，这就是夜仙二用的。那这一心二用啊，是年四双行，轻重不分呢、啊，年头都没搞好，念佛没有念好，观息观想也没有观好，两方面都搞不好。我们想想，真的有道理啊！啊，所以古人的修行，他有正，他有助。啊，因为他以持名为正行，以观想为助行，他的确，他有病除，他不是病重，如果病重很难得理，啊，他一定是偏重在哪一个法门，啊，如果你要是专注一个法门，不用其他法门，我专念佛，不用观想，那就更好。啊！但是我们在初学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专念这句佛号啊，不能降伏烦恼，就是妄念还很多。哎，加一点观想啊，他妄念会少了一点。啊，这个时候可以用，可以加一点观想啊，对治你的妄念。这个妄念少了，我就专注持名，我观想就不要了。这样就对了啊！所以这个观想观相呢，偶然是可以用的啊，但是目的是帮助我们降伏妄想啊，降伏这个杂念的啊。要晓得目的是在此地啊，不是同时修两个法门，修三个法门啊。你看看净宗这个法门。四种念佛法门都不能同时兼修，还能够兼修禅净吗？还能够兼修禅净迷吗？不可能的。这个诸位要晓得啊，这个是永明大师讲的，有禅有净土，犹如带绝壶啊。啊，他对谁讲的？他不是对你讲的。这个话当年是对那些参禅的人讲的，参禅的人非常执着啊！你叫他永明大师看到他那个禅不能成就，但是劝他念佛，他不会接受的啊！这个才用方便法，你不是参禅吗？如果再加一净土，那你了不起了，是鼓励他，是鼓励他念佛了。是这个意思，这是不得已的说法啊，绝对不是对念佛人讲的啊。所以念佛人看了永明大师这一段开始之后，哎呀，我念佛再添一点禅不是更好吗？那你把永明大师的意思完全错会了啊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他这个话为什么说，对哪些人说的啊，要搞清楚。这个样子是两样都不能成就啊！这个这一段是我们在前面呢都曾经跟诸位报告过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无论做什么事情要专心啊！我们工作的时候专心工作，不要去念佛。把佛号放下，工作做完的时候专心念佛，把工作放下，这样你佛也念好了，工作也做好了啊！一面工作一面在念佛，两头都不好，事情没做好，佛也没念好，在念佛嘛，在做事情，做事情都得有念佛，这两头都没搞好啊！自己还以为自己很精进，哎呀，我这一天佛号都没有断，其实一两面都没有断到。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晓得。啊，只有在有一种工作什么呢？ 用劳力而不用思考的啊，这个工作可以念佛啊。为什么不用思考？凡是用思考的，需要用精神专注的，决定不能念佛啊。你们开车的同学尤其要注意啊，一面在驾驶，一面专心在念佛了，出了车祸都不晓得啊。不要以为那个出了车祸会往生西方，绝对不会的，绝对不可能的啊。所以当你专心在这个驾驶注意路况的时候，这个佛号一定要禁止啊。你这个车上开一点佛号，别人听着啊，那乘车人听着，自己不能听，专注路况，这样才对啊。我们这有开车同学有一次告诉我啊，他开车的时候念佛，专程念佛啊，开计程车把路走错了，绕很大圈子，路走错了，那精神不能贯注啊，这个是很对不住乘客啊，对不住乘客啊。你晓得这个工作，一面工作一面念佛了，一定会出乱子啊，两面都不能成就啊，这个是要切记的。够名与正住之意，这一心持名，一起为正，少时之住，住亦归正啊。这个讲正住上修啊，正住上修，住修的还是帮助正，还是以正为主，还是归于正啊。如火一心，是复有火爱啊，烧着火，心时是柴火炭的，在天上去，天上就火烧得更炽盛嘛，这个没有妨碍啊。由此可知啊，这个功夫啊，一定要专啊，一定要专啊。这个行门要专呢，给不说解门也要转啊。这个最近一段时期，我也是深深的省察到啊，这个时代学佛人为什么不成就，就是解门里头不准啊。他要做通家了，他要样样都通达了，结果学到一百岁还是一门都不通啊，希望门门通，结果是一门都不通，这个可惜 啊。所以古人求学啊，他是一步进深入啊。由此可知啊，这个解也要专啊，不但经要选一种。我过去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的时候，李老师指导我们注解也是选一种啊，他不准我们同时看两种注解啊，我们学讲经，初学讲经一定要以注解啊，他给我们说明啊，同样是讲一部经啊，做这个经的注解，每一个法师他有他思想的路，他不会是一样的啊。如果是一样的，那后来注解就没有价值了，就不可能流通啊。所以他一定啊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思想啊。你两个注解都取的时候，到底依谁呢？没有依靠了啊。 你自己讲的时候犹疑不决，听的人也模棱，自己模棱两可，听的人犹疑不决。因此取住取一家跟一个人学，这个是正确的啊。但是这些祖师大德们没成佛，没成佛，换句话说，对佛经的义理啊，决定不可能百分之百的通达圆解，这不可能的啊。所以你看这个注解，有些地方注得很详细，有些地方就马马虎虎就聊过去了啊。我们看到这个经文，好像这个经文很重要啊，为什么他解释这么简单啊？这李老师说他这一段自己也没搞清楚，他没搞清楚的时候，他这样轻描淡写过去了，他不加以详细解释，他没有过失啊，没有过失，他不欺骗人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啊，这个不害人呐，啊，能利益人不害人，啊，决定不可以强不知以为之，古人真正做到了这一点，啊，这是值得我们尊敬的。啊，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，哎，可以找别的注解来参考，参考上就参考这一句，看看那个人这一句怎么讲的，啊，帮助我们理解，这就叫助修。啊，所以取注的取一个人的注子为主，啊，这个人注解里面我们遇到困难了，我们再查查另外那一家的注子，这一句怎么讲啊？做一个参考，啊，这样可以，啊，这个叫，这个也是正注啊，要分得清清楚楚。啊，那么帮助参考的这个注修的注解，顶多只能取两种，不能取太多了，太多了决定杂乱无章啊，要以一个注解为主啊。其实近代的是这些人，他们功夫做得深啊。你比如金刚经，姜维农居士金刚经的讲义，实在讲就是《金刚经》大辞典啊，把自古以来《金刚经》的注解，它通通都收集在一起，抄在一块了。所以你读他那一本呢，就等于念了一百多部《金刚经》的注解啊。那个，依照他那个学法也不太容易，为什么呢？他是大词典，你总不能去讲词典，你搬个词典来讲的都累人的啊。因此学讲金刚经，我劝诸位不能用姜维农居士的讲义，用姜维农去讲讲义那累死了啊。那个讲义我们过去讲过啊，过去我记得我们一个星期讲一次，讲了六年啊，一个星期讲一次，讲六年呢，就等于啊一个礼拜讲六天一年呢啊。讲了多少呢？讲了一半啊。金刚经有上下两部，上半部和下半部，我们上半部讲圆满啊，下半部了就没有讲了，那再讲又要六年啊，时间太长了啊。所以姜维农的讲义啊，我们是依照那个讲义讲啊，讲义一句不漏，我们讲了上半部啊，那是讲义啊。但是讲金刚经呢，我不取他的注解 啊，我讲《金刚经》啊，是取这个地贤法师的注解，啊，决定不取姜文龙的注解。啊，讲讲义可以，把它当作佛学常识讲。啊，它里面收集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。黄念祖老居士注解《无量寿经》的性质，跟姜维农《金刚经》讲义相仿佛，所以他那个注解是《无量寿经大字典》。他为什么不自己做一部注解，要用这种方式呢？诸位要晓得，这是有真正不得已的苦心。他是在共产国度里头啊，他这样的注解没有过时啊。你要来问，不是我自己意思，我这是抄的，这是这个祖师的意思，那个大德的意思，这不是，都不是我自己意思。这是不得已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这一部书是提供我们《无量寿经》自古以来许许多多祖师大德的资料，提供我们啊。所以诸位要学讲无量寿经，那你就要注意在这个里面采注啊。采注怎么采呢？只能采取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九啊，你都要下个决心把它写掉啊，这样才行。你要通通都取了，恐怕会把人讲的讲跑掉了啊。没有一个人喜欢听的，会把人讲跑掉啊。他这个注解是提供资料的啊，当然有他的优点，有他的这个特色啊。提供资料你要善于取舍啊，对程度深的你就取注解里头深的意思讲，对于初学的你就取最浅的意思讲啊。所以这个经是可深可浅，可长可短。那么对于初学的同学的确有很大的帮助啊。所以你是专门看这本注解，许许多多的佛学常识啊、名词术语啊，那你都懂得了，那真的一部书就够了啊。教义，佛教的教义，佛学的常识全都有了。请看幕后这一段，这段衬理，也就是佛家教下里面常说的消归自性啊。古德教给我们听经要在消归自性，修行要在转识成智，那你就真正的受用啊。识是什么呢？识就是情识，智是般若智慧。修行呢，就是要把你的情识转变成理智，这叫修行啊。修行功夫才能够达到啊。听讲呢，要消归自性，融会呀、啊，到自内心里面去啊。我们一般讲心得啊， 你听了之后的确有心得，这一段就是讲心得，这苏超就非常了不起的啊，他每一段啊，等于是莲池大师都把这个心得特别给我们提出报告啊，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啊，就是前面这一段这个讲解听完之后了，你写一个心得啊，这是莲池大师的心得。称理这自信清净光明是莲花意，书里面这一句解释实在讲解释得很清楚啊，怕我们初学的人不能体会这个意思，下面再用这个题目做文章，那个抄啊就是文章，书就是题目啊，再照这个题目来做文章啊，清净表示自性先成不立故，光明表光自性万法朗然故，先说自性清净心里面一法不立，无有一法，这个才叫真正清净，有一法就不清净。这个境界说不出来，这个境界也没有办法想象，为什么呢？你一想就是一法了啊。六祖虽然说本来无一物，如果执着我本来无一物，你有没有？你有啊，有什么呢？你还有一个本来无一物，这个还是有法在，你的心还是不清净啊。本来无一物也没有，清不清净呢？还是不清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还有一个本来无一物还没有。你想想看。所以禅宗里面讲得好啊，起心变错，动念皆拐呀、言语道断，心心出灭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清净。啊，你要是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佛有没有说法？佛心里还有法，不清净了。佛说这些法还有意思，那更不清净了。佛无法可说啊，佛在世49年没有说过一句法了。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，这是真的啊。你要说佛曾经说法，那是谤佛啊。我未曾说过一句法，为什么？佛心清净，哪有法好说啊？佛是看到你有毛病，告诉你你哪一条毛病应该怎么改正。佛与佛心不相干，啊，所以佛说法是应机而说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这个是佛说法。所以会学的人啊，我们要学着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，那你就回归自信了，你就开悟了啊，确实如此啊。马明菩萨在《大乘起心论》里面明白的开始了啊，听经要用什么态度？ 要立言说相，不要执着言语啊，立名字相，这些名词属于什么清净啊、自信啊、莲花啊，都是要立这个相，不要执着的。立心缘相，心缘是什么呢？我想啊，思想啊，想也想不得啊，不着音声，不着名字，没有一念，心里头一念不生，这样来听，句句都消归自性。如果你听经啊，我这里看得很清楚，讲得高兴的时候你会笑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你随着音声转了。